Would you stand with me and we'll just read the scriptures?
大家愿意起立，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好吗？
I'm going to read from Luke's Gospel.
我要读路加福音的第一章。
And as I read,
在我读的时候，尽量不有任何先入为主的想法。我们要讲到哪里？尽管这是圣诞季世界所纪念的，但我们要以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来纪念它。在我们读之前，你们来加入我，一起来祷告好吗？父啊，我们的心充满了，洋溢着喜乐和感恩，因为你向我们显明了极大的怜悯。你差来了耶稣基督，哦，神呢、啊，救主、救赎主。主啊，我们何等的感恩，为这里属你的人、你所呼召的人、你带领的、你赎回的、你对着显明了自己的，父啊，我们为拥有的信息而感谢你。你何等的使它如此的真实，如此的清晰，成为了奥秘，世人被绊倒在上面感到困惑，但你却使它对我们如此的清晰。父啊，我祈求你把这伟大的爱放在我们心里，为你的道。我祈求今天，父啊，我们求圣灵引导我的嘴唇和言语，主啊，引导使他们能够听和接受，愿我们受益，在圣灵中得着造就，加添力量。主啊，任何可能在这里对他们还不算是真实的，我祈求你对他们变得如此的真实。神呢、啊、我祈求这对来到这里的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蒙福的时刻，奉耶稣基督的名。主啊，现在就膏抹我们，膏抹我，没有你我什么也做不了。我们奉耶稣的名感谢你，阿门，阿门，赞美神。很高兴来自比利时的西蒙和利亚，神祝福你们，西蒙弟兄、利亚姐妹， Amen。 我要读路加福音的第一章，从第三十节开始。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看哪、啊、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父大卫的宝座给他。他要治理雅各家直到永远。他的国必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还没有认识男人，怎么会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你，因此你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阿们。如果你们和我一起翻到约翰福音的，我要读第三章，这节对我们是如此的熟悉。约翰福音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因为神，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因为神爱世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阿们。神祝福你们，你们请坐。我们这儿有一点，你可以把它调低一点好吗？谢谢。我希望我可以对你们强调，我相信神会对你们传达它的重要性。我觉得我需要特别的强调这一面，就是基督的第一次到来的这一面，因为它和我们所处的时间和我们的生命有如此的联系。 伯兰弟兄在种子与壳不能同时承受产业这篇道理说，他做出了这样的声明，我一会儿要读一下。他说到了玛利亚所生的，他说这是原始的种子。我希望你们思考一下，这是一个时刻，历史性的时刻，自创世以来的时刻，神现在介入了，他用这原始的种子介入了人类，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的事，以后也从来没有过，这是全能神的行为，介入了人类，用他自己的生命，因此他是第一，我该说这是第一次行动，或者说是第一个举动，将他自己的生命转回给人。想一想这一点，所以必须得有原本的种子，原本的种子，难怪必须是由童女所生，不能被人篡改，不能通过人来，必须来自神，神他自己，他必须是一个新的创造，从新的生命，重新的开始。站在神的思想中，他知道他会舍弃那个生命，以这样的方式把它散布开，这样他会被改变，并且能够通过灵回到人的里面，这样神就可以真的住在他的受造物里了。这是全部的目的。哦，你知道世界已经走到离他那么远的地步了，已经离他那么远了，所以我们见到的一切与神思想中的都不一样。但我们明白耶稣是出生在一个征兆底下的，天堂宣告了神儿子的到来，这是神的礼物。今天我对你们，今天我想对你们传讲一份礼物，一份礼物浇灌下来了，这是我的想法，一份礼物浇灌下来，只要牢记这一点，当我们继续讲解的时候。但因为耶稣是在一个迹象底下诞生的，只要紧紧地跟着我，我需要你们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全神的灌注，这样你们就可以抓住聚会的余下内容了。因为耶稣这个礼物是在一个兆头底下诞生的，一个天上的迹象，因此天使们宣告了他的到来，就是这份礼物。伯拉罕弟兄谈到了三颗星，他不是唯一一个谈到了三颗星的人。我去了温哥华的天文馆，他们说到了这三颗星，他们说有三颗星在基督诞生时合而为一颗，而且他们还说这正是他们所说的。他们说时间肯定不是在十二月，但更像是三月到四月的时间，这正是伯拉罕弟兄所说的，这些行星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颗星。伯兰弟兄讲了他一生中的两三次经历，尤其是其中的一个女人开始说话，她说她是一位占星家，她称她为魔法师。在一篇道里面，这个女人告诉她，她对此完全没有兴趣，她说我对传道不感兴趣，我是一名环境保护官。她说但是你知道你是一个有恩赐的人吗？你是在一个迹象底下出生的。不，她说我可没时间说这个，我没兴趣谈论这个。她只是无视她到了一个近乎尴尬的程度，他对此都感到有点抱歉了。但这个妇人告诉他，他说这三颗星他们聚在了一起，然后神送来了一份礼物，一份较小的礼物，在基督的日子里聚在一起的三颗星。但每次有再次的聚集时，神都会拆来一份较小的礼物。然后过去了很多世纪了，接着伯拉罕弟兄将这三颗星联系起来，和挪亚的三个儿子罕、闪和雅弗。他说每一颗星都在他们的诞生之路上， 那你瞧，这不仅是一段孤立的信息，这恰好是有非凡意义的，因为他们是三个儿子从挪亚而出的，进入一个将要重新遍满地面的人，他们应该并且三颗星代表了他们应该称作三个人，他们也看到他们的出生之路。他说他们每个人都出自闪寒雅弗的其中一个支派，三个智慧人来了，他们来自那些出生的路径，在某一处他说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他们不是一起来的。在一处地方他说他们在耶路撒冷见面了，就在那时他们发现他们一直在追踪，他们每个人都追随着自己的那颗星，但他们同时到达了聚集在耶路撒冷，不是耶稣出生的地方，在耶路撒冷。而他们当时到了那里，他们就在那里问那位王在哪里，他们已经知道那是王了，犹太人的王在哪里，这就是出现如此混乱的原因。那事实上那三个人会来，每一位出自闪寒雅弗，他们是因为全地的救主诞生了，而他们跟着他们出生的道路来到这里，并到达了这孩子所在的地方。他已经不是婴儿了，他如今可能已经两岁了。因此他在那篇无条件的约里边说，挪亚有三个儿子，闪寒雅弗，从这些人诞生了我们今天所有的历代的人。他说我们被教导在另一个阶段来敬拜耶稣的这三个智慧人，他们互相咨询，发现一个来自韩的这一支，一个来自闪，还有雅弗，这三个。耶稣说，现在注意先知是如何对待他的。耶稣说，当这福音被传讲时，对韩闪雅弗的后裔，末日就会到来。这三位古时的先祖前来敬拜敬供，当他们跟随晨星走向基督时，这岂不是很突出吗？现在世界的救主诞生了。而这三个人分别代表了挪亚的三个儿子，代表了作为地上各族的代表，到达了那里去敬拜，去询问那王在哪里。那耶稣基督本人的恩赐，我只想要慢慢的讲，如果可以的话，建立起一些思想的根基。但耶稣基督本人作为一个人，他是一份礼物，他是给世界的礼物。但是耶稣基督本人又是一位有恩赐的人，他有恩赐。伯拉弟兄说，当撒旦反对他，当撒旦来攻击他时，他说他从未使用过他任何奇妙的恩赐去抵挡撒旦，他用了这道，他就是这道，他只用了这道。他是一个有如此恩赐的人，但这都不是他用的，他用的不是他的恩赐，但他用了这道，他就是这道。而这恩赐他所是的以及他所有的，就是那将要请到出来的。这就是我要讲到的部分。在联合的时代和迹象中，他说当他们向耶路撒冷看去时，知道他们看到了三颗星，从他们每个人出生的道路来看，闪、韩和雅弗，他们来自的哪个种族，每一个他们在自己出生的道路上看到了星星，这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迹象。当那些星星排成一排时，弥赛亚就在地上了。所以现在要仔细的听，现在所以我们有了这位神人，现在我们有了这原始的种子正在到来，现在我们有了一个开始，新的创造的开始，我们有了一些东西，最引人注目的、最壮观的，诸天、整个的宇宙以及天上的一切都无法与这里正在发生的事相比。我们有了神人。我想对你们说，借着这道的权柄， 每个男人女人所有重生的都是在那个迹象底下出生的，每个男人女人那些重生的，因为我们的新生，如果你重生了，这新的出生的到来是因为他的出生，是他的生命，这是这个新造之物的生命传递给你了，借着圣灵，你出生在相同的迹象底下，你们是由同一个道所生，每个人已经被连接上了，那就是重生的人，借着圣灵，你和这次的出生连接了，不仅是耶稣基督的诞生，经文说，正如耶稣预言性的说，耶稣我相信是在希伯来书里面谈到他时说，代表基督发言说，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他们怎么可能是孩子呢？如果他们不是从他身上出的，我们是的，我们是从他出来的，我们出生在同一个迹象底下，如果神如此的做出了荣耀的宣言，在天堂他不是只想到了他的独生爱子，而且是所有愿意寻求他的人借着他的儿子，所以我们并没有被断开这个连接，从这个事件里面我们与他完全相关。当我们说到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在谈论我们自己，哈利路亚，不仅是他出生的地方，我们在谈论我们出生的地方，荣耀，难怪我们会欢呼，不仅是为了救主，而且是他所救的，哈利路亚，荣耀。这基督教世界，所谓的基督教世界在庆祝基督的诞生，难怪它使我们的心情沉重，有时甚至让我们都感到恶心，让我们看到这些事情，我们在这儿看到的听到的只是绝对的混乱，本应该是庆祝，因为你已经连接到了真实的事件，这就是为什么对你来说觉得它是如此的扭曲，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东西在你里面是如此如此的排斥这些一派胡言。我们今天在这里看到的跟那原本的事件没有任何的关系，无论是什么都与它无关，那是真实的记录，关于耶稣基督的诞生，世界已经接受了基督的真实记载，关于他的第一次到来，使之成了异教徒的庆祝，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庆祝，家庭团聚，是的，许多人寻求家庭聚会，聚在一起，然而其中的大部分已经被转变成了疯狂的商业炒作、派对、庆祝活动、狂欢。我只能说，抓住这句话，传统成为了传统。我会继续在这个想法上说一会儿。传统是做成了这事儿的，形成了它，塑造了它，成为了你看到的。耶稣谈到了遗传，我想说，快快的说，只是为了让你们知道我要去往哪里。我们不想从信息里造出遗传来。在这里他们有了这荣耀的生命，这位救主，这个原本的种子，他们怎么能把那个转变成这种的堕落呢？它不仅是传统，更成了宗教，就是它所发起的宗教怎么能，这就是为什么你几乎无法找出任何的区别，你找不到两者的分界线了，在宗教之间，它在哪里？他们有红鼻子驯鹿鲁道夫，你知道下一句就开始唱平安夜了，这两个有啥关系呢？完全是胡说八道。现在他们有了连我都不知道的东西，我甚至压根儿不知道那些词句，所有这些圣诞节所说的这些词语，难怪他们搞错了时间，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也是错的，他们对此一无所知，难怪任何事情他们没有了与之相关的敬拜，他们却在谈论我们的出生。朋友们，他们歪曲事实，甚至尝试在他们的庆祝活动中，他们在歪曲那赐给我们生命的同样的东西。 所以传统做成了这事儿。我要说的是，这是魔鬼的计划。你们同意我吗？这是魔鬼的计划，使得真理，这真实事件的真理远离人们。所以我们，你知道，甚至压力，甚至对于信徒也是容易陷入到其中。这是他的阴谋，要掩盖基督的第一次到来。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他寻求掩盖基督的第一次到来，他当然在尽一切的努力，按照他的遗传掩盖这第二次的到来。难怪他想掩盖他，他不想让世人认出来，这是那位要砸碎他头的人，这是将要剥夺他的死亡、地狱和坟墓权柄的人，这就是将下到阴间把钥匙从他身上夺走的这位，让他无助的这位。哈利路亚！并将能力交给一群被称为他所拣选的人。难怪他想掩盖他，让他成为一系列愚蠢的庆祝活动。事实上，这正是我们得胜的迹象。不只是基督的生命，还有你的生命。你在那里出生，你出生在伯利恒。你说这有点像是写诗啊？不，它并不是。那来到马槽里的生命，就是你今天有的生命。只要你是重生了的，那同样的生命，不是另一种的生命，那同样的生命，你必须得，它必须得成为你所承认的一部分。你必须得感觉到它。我没有真正的感觉到，我确实知道如此。当耶稣读出那经文时，即使他还是一个孩子时，当他听到一些经文的时候，他曾被称为和平之君。有一天，某个时刻，当他听到这些经文的时候，经文说他经常去犹太的教堂，正如他惯常所做的那样，他总是去犹太教堂，他听到这些词语。某一天，朋友们，他说，那是我。那是我，我就是那位。哈利路亚！当我读到新的生命，不同的生命，生命的诞生，新的创造降临并出生，我的先知说，最初的种子，原本的种子，这原本的种子，第一粒种子又来了。当我听到这话时，里面有东西在说，那是我。哈利路亚！不仅是马槽里的婴儿，那是我。一个生命来了。哈利路亚！一个战胜敌人的生命，一种不知道失败的生命。我说，那就是我，那就是你。你必须从内心里边感受到这一点，我与此有关，荣耀归于神。哦，我希望你能看到这一点。我刚才讲了，首先，耶稣是给世界一份难以描述的礼物。我不在乎今天你是谁，你正在造访或正在做什么？每一个出生的人都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你是给某个人的礼物，你是给父母的礼物，你是给家人的礼物，你是给教会的礼物。你是一份礼物，那些重生的人是一份礼物，他们是有恩赐的人，圣灵给了他们恩赐。但我们得着恩赐，不是要把恩赐浇灌在我们自己身上，而给了我们是要把这恩赐倾倒出来，这是倾倒出来的礼物。因此耶稣和任何有恩赐的人，任何人，他们从来没有活出他们全部的潜力，就是他们本可以成为的。耶稣可以成为王，他们希望他成为王，他们试图拥立他为王。由于他的恩赐，他们会拥立他为王，但因为他的道，因为他的身份，他们把他挂在了十字架上。从宝座到十字架， 但他将自己的生命舍在十字架上，借着倾倒出他的生命，因为这恩赐必须要倾倒出来，孤清了，全部的花掉。想想使徒保罗本来可以成为什么人，想想他本来可以成为什么人，他是主要人物，他是那时代的领袖，想想他本来可以成为什么人，而不是被关在监狱的地牢里等着他的头被砍掉。想想他本来可以去到哪里，想想威廉·布兰可能本来可能去哪里，想想布兰弟兄可能去哪里。他告诉了我这个事件，当 FBI 的两个人来到他的家门口，为了让他知道，那是一个人，他说你认识家中的某个人吗？他说是的，我认识。一开始当他们看到，当他看到他们时，他们亮明自己的身份，他以为比利·保罗可能出事了。他们说不不，什么事也没发生。他说你知道他对此感到紧张。他们说不不不，他们说你能证明自己是伯拉牧师吗？他说是的。他说我有名片你知道。他们说，他说肯定发生了什么事儿。但是说我们只需要确定我们在和正确的人交谈。他说我们这里有封信，你认识的这个人他给你寄了$500,000。哦，他说我没法接受他，拿回去给他吧。哦，他说我不能，我们不能把他拿回去给他，他已经存到这里的银行里了，但我们得确定你的身份，你要做的就是下去领取他。他说这可真把我弄疯了，我不知道如何处理这$500,000。想想他本来可以去到哪里，想想因为这份恩赐他可能去到哪里，所有伟大的教派都说你到我们这里来吧，和我们一起，永远不用担心其他的事情。如果他把恩赐卖给这世界，但是他却把他倾倒了出来，神为你和我倾倒了这份恩赐，因为这恩赐就是这道，而且这道必须被转移到你的里面。无论他在哪里找到你，我不知道他在哪里找到的你，但无论他在哪里找到你，这就是为什么那礼物来了，他是作为一份礼物被倾倒出来的。你在哪里第一次听到他的？你第一次听到他在哪里？回到你的思想里面找一找，你第一次听到他是在哪里？就在那里，神将第一股的清流倾倒在你里面。正如耶稣所说的，在他活着的时候，他就在浇灌在那些门徒里面，那些他们还不知道的事情，他们甚至直到后来才意识到。当你读的时候，哦，我听到了某些信息，让我告诉你一件事，朋友们，当你听到信息的时候，当你读到信息的时候，是全能神正在将这生命浇灌在你里面，这是我想让你看到的，神在浇灌他的生命，不仅是什么信条，不仅是一些传统，而是将他的生命浇灌在你里面。我想让你今天能够出去的时候说，我相信这一点。我想让你在我讲的时候接受这一点，这不是为了我的益处，这是为了你的益处，那就是我。我祈求，哦，圣灵啊，来让这一切成为现实，这是我。我不在乎你是否感觉到了自己像块木头一样，我对你的感觉不感兴趣，我对你的承认感兴趣，这是神的道，这就是我。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必须得承认他才能得到他，你必须得承认这一点，你必须得承认这一点才能打败敌人。我奉主的名对你们说，尝试他，把他放入到测试中，从内心深处说出来，那就是我，那经文说的就是我。哈利路亚，这得胜属于我，他将胜过一切，这道的光将战胜任何的黑暗，他的安定会消除任何的混乱。所以这第一位基督自己，这人基督他自己是给这世界一份难以形容的礼物，但其次这礼物如何能够传递到人那里是另一件事儿。 它是另一个礼物，它是另一种方式，它如何在它的季节里被倾倒出来。我们看到它是如何倾倒出来，在它第一次到来的季节，现在在它第二次降临的季节里，它正在倾倒出来。首先借着耶稣基督由童女所生，神开始行动了。我现在在重复，他启动了这个过程，他实际上会住在人的里面。圣诞的故事不是关于某个人，与其说出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不如说这位独一的新的生命原创现在在伯利恒的种子，是神介入了人的生命洪流，好让他可以告诉全世界，我要带着一个宣告，一个人子，我要再次住在人的里面。而这个生命就是进入了一个童女的，进入了她的子宫里，借着圣灵荫布了她，荫蔽了她，她就怀孕了。哦，何等超自然的事。伯拉罕弟兄说，这几乎得要求更多的超自然的信心来相信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将死的人可以生出一个孩子，像我刚刚奉献的那孩子那样。两个人是怎么做到的？那孩子是如何开始成型的？脊柱呀，所有的这些东西，所有的循环系统，呼吸系统，所有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奇迹是怎么发生的？是在出生的那一刻发生的吗？他说，自然的分娩比童女生子还超自然。我不难理解并相信全能的神，天地的创造者，使女人子宫里的种子得着生命，这对我来说是最奇妙的事，这是神做的最自然的事。原谅我有点兴奋了，但我被热情充满了，这是我的圣诞信息。哈利路亚，这是关于你和这里的你的，这是关于你作为信徒的。如果你还没有重生，我劝你不要加入教会，我劝你接受这样的生命，得到这样的生命。我们仅说从未有过这样的生命是不够的，从来没有一个人像这样，这一切都很好，但说要说那人就在我的里面，那个生命就在我的里面。你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生命。有时我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我播放一盘磁带，我不只是说哦，我在播放一盘磁带，不，我看着所有的车在嗖嗖嗖嗖的驶过，朝着各个方向行驶，我说有多少人在听这个声音，可能一个也没有，我是何等荣幸啊！圣灵聚焦在你的身上，你在这里听一篇信息，听一个声音，神在你里面放上了什么，让你来听到这个声音，给了你一个悟性。当你听到他说，你会说赞美神，那就是我，何等的奇妙。是你吗？我能听到楼上的说是我吗？ 我能不能听到这里的每个人都说是我？哈利路亚，我爱他。使玛利亚受孕的同一位圣灵，在你的魂中孕育了基督的生命，你已经受孕了。同一个圣灵，圣灵，天使说荫蔽了玛利亚的，他也是神的话，说圣灵会进入到你里面。哈利路亚，进入到你的里面，你会受圣灵的洗。这可不是什么让你脊椎发痒的东西，这是你魂里面的一次受孕。你们是由同一个圣灵感孕的。 在这篇信息，你信这话吗？里面伯兰弟兄说，耶稣拥有一切在他里面的父的品质，耶稣拥有父的所有的品质，这并不令人吃惊，他是出于神的，你是出于神的，你不仅是一个朋友，你不仅是一个同事，你不是一个搭便车的人，你是出于神的。他说神所有美好的恩赐都在他儿子基督里，因为他是神的后裔。但注意，当他遇到撒旦，为了给你做个榜样，喂，要给你做榜样，我现在对你们年轻人孩子们父母说话，是为给你们做榜样。当他遇到撒旦时，你最近遇到过撒旦吗？是的先生，是的先生，我们遇见了他，我们和他有过争执，他和我们交谈过，他尝试做各种的事情，这就是你的榜样。为了给你做榜样，他从未使用任何一个恩赐，他从来没有在自己身上使用过一件恩赐。当撒旦来的时候，他说，经上记着说，今天你可以离开这里，当撒旦来对你说话时，说，我有话对你说，经上记着说，我今天早上听到了，伯利恒的生命就是我里面的生命，我已经由这个生命所生。有多少人相信这一点？你是由那个生命生的，你不需要担忧任何的事情，阴间的恶魔根本就不够多，黑暗的力量根本就不够多，世上没有足够多的诱惑来吸引你。哈利路亚，我在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你认为他会怎么样？撒旦，圣经说他离开了他一段时间，离开了他很短一段时间，但又回来了。你认为撒旦会跟着他走多远？他说，你知道吗？我会让你生病的，你会死的，你会得病的。你知道吗？我要用世上的诱惑来引诱你，你要跌倒。耶稣听到了这句话，一定是这样说的。你一定是，你以为你是谁呀？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荣耀归于神，哈利路亚。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这是新的创造，哈利路亚。我是个新造的人。你可能在某些由性而生的人那里有效果，你不能让他对童女的心腹起作用，你无法让他在神的新造物上起作用。听着朋友们，兴起，从这世上的尘埃中兴起，从自己的文化里面兴起，从你自己的成长方式，从这个老底家时代中兴起，认出来你是谁。我可不是老底家的一部分，我已经被挪进了一个光明的时代。你相信吗？你必须得为我祷告，我要放慢速度，这样才能把所有东西都放进去。哈利路亚。遗传导致了这一点。我说这是魔鬼的阴谋，是试图要掩盖隐藏真实的行为，真实的事件。所以他来到这个世上有一个明确的目的，为了这个生命和这个恩赐，把生命的恩赐倾倒出来。那些被神使用的人，想到了早期的教会门徒、使徒们以及所有的使者们，他们本来可以成为什么？那在旧约，仔细听好，我们知道祭物和供物都是在说基督，总是指向他。 神对摩西说，你的燔祭连肉带血都要献上，圣餐，这身体和血，饼和血，你要把血和肉献在祭坛上。伯兰弟兄称十字架为祭坛，就是基督所献上的。他说，在耶和华你神的祭坛上，还有祭牲的血要倒在坛上。血里有什么？让我听到你说，生命。你要浇灌你的生命，你要把血倾倒出来，你要倾倒出这祭物的本质，要倾倒在祭坛上。耶和华你的神，主你的神，你可以吃这肉，你可以吃。在摩西时代的人，他们可以吃，他们可以吃这肉，作为一个宣告，我是这其中的一部分，生命已经被倾倒出来了，我是其中的一部分，我现在要吃这肉，我要真正的接受并吃掉它，将其吸收到我的体内。你永远无法将这浇灌和你自己分开。我还需要再说一遍吗？不，我认为你们已经明白了。这是一个浇灌出来的生命，这是浇灌下来的礼物。不仅如此，在以赛亚书53章论到基督的伟大预言，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说的是耶稣，因为他已经将他的魂倾倒以至于死。伯兰弟兄说，这魂是生命的本质，所以在旧约中他们无法说魂这个字，因为动物并没有魂，它只是浇灌出生命，献出自己的血，因为血承载着动物的生命，但动物并没有魂。但现在我们有了新的创造回来了，它的本性，在他里面的生命，就是神的本质，那就是亚当失去的。通过哥哥他，他又倾倒回来了，倾倒回来了，你得到了。今天这里的每个男人、女人和孩子，听我说，都有访问权，通向神的本质的访问权。我要对你说，他是你的了，他是你的了，他是你的了。这天性回来了，我并没有在问你有没有，它是你的了。这天性是我们的了，汤姆弟兄，它是我的。神并没有说你今天早上的表现如何，他不是在表演，他没有说上周的进展如何，他在告诉你，他已经浇灌下了自己的魂，他浇灌了这生命，还有天性。伯兰弟兄告诉我们，他告诉了我们一个奇怪的故事，我想我怎么才能向人们传达这故事，你应该自己去查考一下，回去搜索一下，自己找出来。只要介入出生路径，出生路径，你的出生路径，你会发现伯兰弟兄论到了儿子的名分。与其说是出生路径，不如说是你的名分，在你的权利底下，在你的出生路径底下，或者在你的出生之下，你出生在一个长子名分底下。他谈到了一个小动物，他一遍一遍的讲这事儿，从一个信息到另一个信息，说了很多年。他说呢，他说他经常说有一头骡子，他说牧场里有一头小骡子，他说他的耳朵都耷拉下来了，他是斜眼儿， 他的膝盖是弯的，他的外貌真丑。他说我好丑啊。他妈妈看到我的时候，他们会敲碎我脑袋的。这就是他对自己的感觉。你知道伯兰丁在说什么吗？他在说我们。我们看着我们自己，我们说我是如此的，我如此的笨拙，属灵上的笨拙，我为什么要做这事儿？如此的这个那个，还有别的，神肯定会敲我的脑袋的。不，他说，他的妈妈说，但是你有长子名分，你出生了，哈利路亚。我们不是在谈论，你知道你看起来怎么样，我们不是在谈论你的表现怎么样，我们不是在给出一大堆的借口，我们只是简单的说，这不是你的出生，你的出生是带着一种另外的生命的一种不同的继承权。听我说朋友们，如果你不这样宣告，你永远不会拥有它，永远不会拥有它。让我们回到医治上来，医治就在这里面，医治在救主里面。伯兰弟兄有时让数百人经过，他只是说我祝福你，我祝福你，你知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他只是说去感谢他吧，去感谢他吧。感谢他什么呢？是的，他没有说去做一个伪君子吧，感谢他为一些你没有得到的东西，不是，为你拥有的一切感谢他，为你的产业感谢他，为你拥有的权利感谢他。阿门，朋友们，阿门。我要传讲直到你们为此欢呼为止，直到你相信为止，直到你承认为止，并没有其他的方式。你或者可以说，可是我有很多的问题，我有这么多的，我的性格古怪，有这样有那样等等等等，这样的话你永远不会得胜的。我是这么一个消极的人，我好负面呀，我做了这事儿，做了那事儿，但永远不会让你去到任何地方的。到下个圣诞节你还一样，但如果你在这个圣诞节接受这个，说那种来自马槽的生命，那种来自马槽的生命，生命进入到了我的里面，那个神的生命进入到了我的里面，这是神的第一个作为，转移给了你，进入到你里面，你愿意接受吗？是的，那比今天束缚你的任何东西都大，那比你通过自然出生而有的任何本性都大。哦，我爸爸是这样的，我妈妈是那样的，我祖父是这样的，还有别的，我不在乎他们是什么，那是借着性来的，你不是借着性来的。这个身体是，它会进入到坟墓里面，但那在里面的要进入天堂，你的魂，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说，在那血管里流淌的生命，耶稣基督不同于别的所有触到表地球表面的东西。耶稣基督的诞生是第一个证据，即神自己的生命正在转移到堕落的人里面，这是第一个证据。有一天耶稣，有时我会说这些话再回来用经文来支持他。有一天，因为当他能够站在犹太人的会堂里，在路加福音第四章里读到，今天这经文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他不是第一次看见，有一个日子来了，当他读到那点时，他必须得知道，他必须也得读。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不是他第一次看到这话，有一个日子来了，当他读到那点时，他必须得知道，有一个日子他也必须得读，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为奇妙测试， 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必有一个时候会到，我不知道他当时的年纪，也许是你们中一些年轻人的年龄。当他说，因为他在那里，那就是我，我就是那子。所有那些人都说我生来就是个私生子，我里面有什么东西必须得说，他们是骗子，他们是骗子。而在我里面的是真理，这世界充满了不真实，这世界满了骗子，因为他们是属他们的父魔鬼的。不要退缩，不要退缩，别说哦，那太严厉了，并那并没有比需要的更严厉。耶稣对法利赛人和领袖们说，那些宗教人士，你们是属你们的父魔鬼的，他所行的你们也行。他从一开始就是说谎的，他从一开始就是杀人犯。你说到冒犯，那些人可是聪明有智慧的人，你把我们和杀人犯同等呀。他不只是把他们和杀人犯同等，他在告诉他们，你们就是。他并没有拐弯抹角，朋友们，他照实说了。他是做这些事的人，你知道，他知道我是属神的。也许他被认为是，你知道，过于自信，有点太自信了。不，先生，当你引用经文的时候，没有什么是过度自信的。你说他所说的，这是唯一的盼望，对我们这些可怜的受造物来说，说他所说的。难怪先知这样说，说慈代所说的，他知道你说的是主如此说。这倾倒出来的生命从一种形式转变成了另一种形式。你认为还有其他人吗？我不认为还有其他人。全世界知道这个道，这个律法已经成了肉身。一定得有一个时间他知道那就是我。他告诉他们，我是来成全律法的。他知道人们可能会忽视这一点，但他知道这一点，我是来成全律法的，我不是来废掉他的。你知道你为什么来吗？你知道你为什么在这里吗？你来是为了成就某些经文的，说我们不是都要睡觉，这里必有某个人来实现这个目的。我想知道你是否可以说那是我。即使我死了，我也会说那就是我。如果你看到我在棺材里，你也会说他是在信心里死的，他死时说了这道所说的，那是我。我告诉你朋友们，这世界满了诱惑，这世界满了邪恶的能力，这个世界满了各种各样的东西，这是唯一战胜它的方法。并没有很多的方式，这就是道路。你必须得读这道，引用这道，说出这道，并且相信它。神祝福你，神祝福你 Abe 弟兄，神祝福你们，你们相信吗？神祝福你们。并没有其他的道路，生命从一种形式浇灌到另一种形式里，它从道理浇灌出来，有律法和先知，还有肉身。然后经文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肉身的。耶稣知道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只要他还以肉身在这里，因此他这么说，我离开是必要的，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如若不去他就不会来。哈利路亚，但如果我去了他就会来。他说，我不会撇下你们不得安慰， 我会到你们这里来，我会以另一种形式到你们这里来，而且会更好的。现在我和你在一起，这样我就会在你里面了，我会在你里面，不是另一个人，不是一个西施了的人，不是一个弱者，是这个人。哈利路亚，愿神帮助这一代人。记住朋友们，听我说，耶稣说当他来的时候，他能在地上找到信心吗？先知说在地上的这个信心，你们这里的人，你们得感谢神，你们在这福音的声音底下，某个人一些东西在催促你要相信他，承认他。你周围的世界不承认这一点，他们不相信他，但你相信他。耶稣在命令你来相信他，你相信吗？那些石头，他们在马槽里，石头要成为杰作的石头已经到来了，第一次的击打还没有发生，还没有经历过塑造，由这位首席的雕刻大师，他的锤子，他的凿子，他的击打在他的身上，这打磨，这研磨，经文说他因着苦难学会了顺从，还有他所受的苦，他受苦了，神允许他被碾碎，进入了痛苦，人类的痛苦，直到他成为细细的面粉，好让陈设饼可以被做出来。他被磨碎了，他被击打了，他被塑造了。现在我想带来一个奇妙的真理，我已经在这上面思考很多天了，这是给你的，是给你的，给每个人的。这就是我昨晚所说的，麦克弟兄，撒旦，原谅我有点戏剧性了，但撒旦他决心要阻止这份恩赐的浇灌，到处的阻止他，尽可能的让人们不要相信他，不要相信他，怀疑他，找来文士和法利赛人，得到关于他的各种说法，他试图阻止这个恩赐，阻止他被请到出来。终于到了最后，这对我来说似乎是一个终极，是极致，是这件艺术品的极致。我知道诡诈这个词常被用错，但我指我们的父神，他容许那个仇敌试图阻止这种生命，尽量的阻止这份恩赐被请到出来，但他还是继续请到出来，他不停的请到撒旦在每一个角落，尝试在他能到达的每个角落，最后到了最后他试图阻止的，他把他给杀了，他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使得整个生命能请到出来。我在想何等的奇妙，哦神呢、啊、你何等的伟大，你甚至可以设计整件事，用你的仇敌，哈利路亚，你甚至可以让他成为工具来释放，来释放这生命，就是那进入到你和我里面的，哈利路亚。哦，何等大能的神，何等大能的神，谁能想到这样的事呢？你一度以为撒旦能阻止你，神会扭转他，让撒旦使你变得更强大。即使你死了，即使你死了，也是神允许撒旦用死亡带走你的身体，你要被埋葬在死亡中，但那是神在说，撒旦你可以取走，你可以带他去到坟墓，但我要把他们从尘土中带出来，我要在复活中复活他们。给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有妇人不肯接受释放，为要得着更多的祝福，更美的复活，他们本可以开路把自己从死亡中拯救出来，他们本可以 但他们不想，他们决定，他们不想这么做。我们不想苟活，我们不想接受释放。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死的。无论对我们有什么要求，我们都要死的，因为我们要得到更好的复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是不是讲太快了？这样可以吗？你几乎可以看到先辈们往后一站，说你一生都试图阻止他，他浇灌了自己的生命，他浇灌直至死去，直至死去。现在他在十字架上了，如同神在对魔鬼说，你可以做那最后的一击，那是他能做的最后一击，却不是神能做的最后一击，因为神允许了他。那个形象是如此的完美，换句话说，你可能会说他哪里完美了，耶稣哪里完美了，他什么时候在何处成为杰作的，他是在十字架上最接近杰作的。但必须得有一件事情发生，还是婴儿时就被放在他里面的生命，他必须得被释放出来，再哥哥他，因为他还不是个杰作，除非生命可以进入到别人的里面。然后神说，现在我可以住在百姓里面了，现在我真的可以在你里面了。哦，神在说，天使们欢呼吧，哈利路亚，天使们欢呼吧，计划正在进行，正中目标，这计划正在达成，哈利路亚。现在这复活的基督说，你们要去在耶路撒冷城里等候，直到你们被充满了领受从高处来的能力。哦，当圣灵感孕的时候，他们说话就不同了，他们的敬拜就不同了。我的朋友们，这间教会，相信我，这间教会每一个信徒聚集，他们有理由也有权利，他们的诞生之路来自天上的迹象，直到重生，重生，或者我应该说新的出生，新的创造，是我想要说的。在那马槽里，再到十字架，再到五旬节，进入你的里面。但除非神能够认，神能够内住，否则这个计划并没有完成。所以神做了这最后的一击，说说话，这杰作来了，到达了他最奇妙的状态，何等奇妙的状态，他可以有更多的一击，并且要受伤，好让那个声音能够说话。我不只是在讲道，当你沿着这条过道走下去，与人握手，那个声音就在你里面，那个声音在哥哥他释放的就在你里面，实际上在你里面，那是神所渴望的，那正是他想要的。他如此的向往，他如此的渴望住在你里面，他取过了他的杰作，那有他自己的形象击打了他，去释放不是这血，而是那血里的生命。哈利路亚。因此他可以从一种形式转变到另一种形式，这是如何成就的？等着真理的灵来了，他会带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当耶稣活着并说话在门徒们的面前，他实际上是把自己浇灌在他们里面，但他告诉他们，只等真理的灵他来，会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而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他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约珥书里是这样说的，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还有使女，在那些日子我要浇灌我的灵，它应验在了最后的日子里。神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肉身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年轻人要见异象，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在神揭开帕子中，他说了这些话，那就是他改变了他自己，那就是，你们在听吗？那就是他改变了他自己，他把自己浇灌了进去，进入到另一个面具里。 进入了另一种形式，不是另一个人从他出来成为圣灵，而是他自己。他问你明白了吗？你明白了吗？他自己把自己浇灌下来，进入了另一种形式。他自己把自己浇灌下来，他又说进入到百姓里，他总结到基督在你里面。什么基督？就是那出生在马槽里的，那位挂在十字架上的，那位说我不会留下你们不得安慰，我必到你们这里来，就是那位。我们需要一群人，我们需要这间会堂里的每一个人同心合意相信这一点，用你的全心和全魂。我可以告诉你，没有敌人，没有魔鬼可以抵挡这个，甚至连死亡本身也不能。听着朋友们，经文里有些话语你们还没有达成，我想承认这些事情，以便我们能够达成。这不是什么虚假的盼望，这是个现实，这是个有能力的神，这是行神迹的神，这是能领着我们经历苦难的神。他可以保守我们谦卑，如果神高举我们，他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他是道在摩西里，他在耶稣里，他是道在摩西里面。让我们说阿们。他是神在肉身里，当那是耶稣的时候，那是神在肉身里。当道在摩西里面时，他说那是神在肉身里，当他在耶稣里的时候，那是神在肉身里。他做的唯一的事是更换他的面具，不是他的道，不是他的本性。他今天唯一做的事情是更换他的面具。哈利路亚。他在末世成为了先知，他在末世成为了心腹。我们没有其他的生命，他成为了心腹，他成为了你，这样你就可以成为他了。没有另一种生命了，新郎的生命在心腹里面，他是那最后的声音，最后的声音，最后的声音，没有其他的声音，他就是最后的声音。你需要说那是我，我奉主的名对你们说，说话，这最后的声音给这最后的时代。你相信这是最后的时代吗？那么最后的时代必须有最后的声音，他是不会下来讲道的，是我们在这么做。你借着你的生命在传讲，你在用你的行动传讲。这就是了，你们来欢呼吧，我没有问题的。他和昨日是一样的，说出来吧，今日也一样，直到永远。Hallelujah！ 他把自己浇灌在人的里面，进入到信徒里面，倾倒出来。这么做是他戏剧的一部分。神一切的丰盛，一切的神性，有形有体的在这个人身上，就是耶稣基督。一切在神里面的他都倾倒了，进入基督里。而一切在基督里的他都倾倒了，进入教会里。全部在基督里的他都倾倒在教会里。我不是在问你你感觉如何，我不是在问你你上周过得怎么样，我没有在问你这个，我没有在问你专注在你失败的时候上。如果我允许撒旦，当我在这里讲道的时候，当我讲的时候，他会只是说是是这事儿怎么样，那事儿怎么样呢，其他事儿呢？你有过那种经历吗？你说传道人也有这种事儿啊，绝对的。你以为魔鬼会追逐你然后放我自由吗？哦不，他在这里可能有十，你在下边有一。他想把我打倒，在我们走向讲台之前还有其他的传道人，他开始进攻我们，在我们准备的时候。哈利路亚。嘿朋友们，我们不妨让他过的一段不好的时光吧。你不是经常有着机会让他过不好的，你今天就可能让他过得很糟。 我想看到人们组成的身体，抓住这一点。神的先知对你们说，得到这样的信心，没什么是不可能的。哦，哈利路亚，欢呼主耶稣基督的名，哦，欢呼神的能力，荣耀归于神。
哈利路亚。所以
我刚才只是简短的介绍了仇敌是如何试图阻止他的。经文说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和预知被交与人，这是在圣灵降临之后他们已经清楚地了解了情况，按着神的定旨你们就捉拿他，并借着恶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我相信彼得在使徒行传中第二章是这么说的，听听这点。圣经说，因为经上记着说，对法老说，经文对法老说，我不知道你是否读过，但他得到了某种启示。当摩西和亚伦上来见他的时候说，让我的百姓去。你的百姓？你在说什么呢？我可是法老。我还有几分钟时间吗？讲到重要部分，你可能需要咀嚼这点一段时间，我咀嚼它，所以我把它交给你来咀嚼。他对法老说，我是为这个目的才兴起你的。何等的信息，是我兴起你的法老。他大概以为我是通过血统才到达这里的。你在说什么呢？不，神说我兴起了你，好让我可以在这里，在你里面展现我的能力。先知说，撒旦在法老里面，而神在摩西里面。所以神只是简单的对撒旦说，是我兴起了你，我把法老的王位给你的，哈利路亚，好让我可以在你里面显明我的能力。否则你什么都不是，你其实什么都不是，你和你所有的埃及历史，你什么都不是，你已经完了。哈利路亚，我只是让你留在这里，直到我能在你里面显明我的能力。当我完成的时候，你也结束了。这是困扰你的同一个魔鬼，在法老里面的与困扰你的是同一个，在摩西里面的也在你里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允许他这么做，所以当他出现在你周围时，你感觉到了那黑暗的存在。哦，父啊，无论你允许了什么，我只能忍受这么久啊。哈利路亚。阿门。圣经说，那我不想让你们觉得我偏离了方向，我只想要插入一些东西。伯兰弟兄他说，在末世同一个儿子 S-O-N 倾倒出了他自己 Kinos， 在五旬节那天应许了要做同样的事情，在晚上的时分，这是照着应许的倾倒出恩赐。好的，那伯兰弟兄是这样说的，请给我你们全部的注意力。他是这么说的，神会派一位先知到场，带来另一个神的行动。然后还有很多地方都说了，在大约三年内人们就用他建立起了一个教派了。所以只要记住这一点，把他持守住。然后他在另一处说，先知出场了，而人们搞出了一个传统，从他的生活里，他没有说从他的信息里面搞出了一个传统，而是从他的生活中搞出了一个传统。你知道这是他做事的方式，我也要同样的方式做。他们把他的生活变成了一种传统。问题是，关键是他们忽视了他为什么出场，是为了传达和传递着道，把生命转移给你。这就是为什么先知要在那里，他说这是主如此说，他没有来说照我的方式去做，你知道，跟着我，完全照我做事的方式去做，搞出一个。我读到过 有一位犹太历史学家，我刚读了一点，关于我多年前读过，我刚刚又看了看，但他谈到了穆斯林，他谈到了基督徒，他谈到了，他非常自由地谈论他们，关于犹太人，他本人是个犹太人，但他不是从犹太人的角度写的，他谈到了如何神如何允许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被拣选，他们如何行动。记得我几周前说过穿越人类的洪流，好的，犹太人如何经历了人类的洪流，但他讲到了很多的事情，我们的文明展示了他说大部分的好处汇集到工薪阶层的是通过工会来的，如果你追踪这些事情，你可以在律法书中找到他们如何对待你的员工，如何对待动物，如何对待所有的事情，早就都写在律法里了，其根源可以追溯到那里。但他只说了一件事，关于犹太人与其他人相比，他说穆斯林有麦加，基督徒有所有那些朝圣之地。当然当他谈到基督徒时说的不是我们，他说他们拥有所有的那些圣地旅游，你知道他们去伯利恒，去他的出生地，去哥哥他，去耶稣的坟墓，我去过那坟墓，那里我并不是在反对他，他们会去那里，知道他们去了约旦河，他们受洗。他说犹太人有神对他们说话，借着他们的先知摩西从山上下来带着十诫，所以他们再也没有回到西乃山，他们从没有从西乃山得到什么麻烦，对他们来说那不是日落山，听好了，对他们来说不是，这不是 Spino 峡谷，他们可不在乎什么峡谷，是这道。他说因此犹太人他们觉得自己有神所赋予的责任，他们被呼召去执行这庄严的任务，存留这道。我的朋友们，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已经被交付了这启示耶稣基督的信息，我们被呼召来履行这庄严的职责，要活出它，说出它，并且展示它，把它给别人。除此之外的任何东西都会逐渐归于传统，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群会众说，哦，我去这里，我做这事儿，我们确实这么做了，你知道，正如伯兰弟兄所说的，我们唱两首歌，我们献上一个祷告，然后我们有45分钟的聚会，这完全是伯兰弟兄所说的。如果你有问题，我的意思是你遵循这个好了，但如果你有这么一群会众像我们这里的一样，我已经讲了一个多小时了，你们还说继续的讲，因为你们在以这道为食，所以不会从它搞出一个传统的，这是最伟大的事情之一。如果你远离了生命，你就会开始搞出一个传统，因此圣诞节就成了今天的这副样子。因此你，如果你够诚实，你已经看出了这个信息，你就在这个队伍里说，我从来不敢相信我能看到这事儿。为什么？因为那是个传统，它并没有来自生命。我对这生命很感兴趣，是从马槽里出来的生命。我对生命很感兴趣，是在道里的。我对圣灵很感兴趣，那在我的魂里有了一个受孕，还有你的魂。我要结束了。有两个名字，亚尼和杨毕，在圣经中只出现过一次，使徒保罗使用了它。他说亚尼和杨毕怎样抵挡摩西，你永远不会在经文中找到这些名字。所以你说他们是谁呀？哦，使徒保罗，根据我读过的内容，他是从塔木德里面引用出来的，因为他是一名学生，出自律法，他能够将律法转变成恩典，他能够把道用希伯来文翻译出来，对希伯来人传讲，在希伯来书里面，在希伯来书里，他是能够做到这点的人，转过那个转角，他是那个使用这个词语的人。亚尼和杨毕这两个抵挡摩西的人是魔术师，圣经说 仔细听好了，法老也招了他的术士来，还有巫师，那埃及的魔术师，他们也以类似的方式做了，使用他们的邪术。出埃及记7:22，埃及的魔术师也照样而行了，用他们的邪术。8:7，行法术的也这么做了。8:8，行法术的照样而行，用他们的邪术，但是要生出狮子来，他们就不能了，因为最后这道要变成创造性的了，他们就做不到了。他说，然后这些行法术的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指头。而法老的心刚硬了，这就是为什么神允许了亚尼和扬比。我宝贵的朋友们，将会有当伯拉罕弟兄传讲时，他谈到了亚尼和扬比，一直在讲，他说他们是模仿者，因为他们在抵挡他。你可以在听磁带的时候感觉到他在传讲，对那些蒙福的人，但有一些这里有些那里有些，但是还有亚尼和扬比，那就是他称他为他们为模仿者，因为他们几乎可以做同样的事情，但当到了创造松鼠的时候，他们就做不到了。但当到了要改变一个男人还有女人的时候，当到了要癌症掉在讲台上的时候，他们就做不到了。当到了要创造心腹的时候，他们就做不到了。你知道吗，朋友们？我要结束了。我曾活在伯拉罕弟兄举行聚会的年代，当我读到关于孟买，当我读到关于南非的德班，当我读到这些事情时，我的心被触动了。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从一位亲戚朋友那儿听到消息，说他现在在讲到说该隐是古蛇的儿子，我的心就沉下去了，因为我无知啊，我无法在经文中看到这些东西。但是所有其他的伟人，我可以给你们讲关于我曾在汤米希克斯的聚会上，汤米希克斯，我看了那部电影，他得到了50万人，在世上最大的斗牛场，那是在南美洲，是在阿根廷吗？是阿根廷吗，路易斯？我认为是阿根廷。那就是毕龙统治的地方，毕龙是阿根廷，是的。毕龙，这可能是你没有听说过的，路易斯弟兄。但毕龙给了汤米希克斯进门的钥匙，能进到这个国家去，因为那不可思议的超自然的事情在发生。而毕龙因为天主教会以及由此引发的起义，他不得不流亡国外去了很多年。后来他的妻子回来了，成为了总统伊娃毕龙，不是吗？我只想回顾一下历史。你们孩子们学过这个吗？你们甚至没听说过，对吗？有多少人从未听说过？从未听说过，对吗？一个人讲到有了50万人的听众，他讲呀讲呀讲呀，有数不清的数十万人的会众。如今有谁听他的录音带了？谁在被那个事工改变呢？他事工的信徒身体在哪里？你瞧，这很诚实。我不是在诡诈，我也不是在讽刺。他在哪里？他根本就没有持久，因为神要确保他能够持续下去，来持守你。汤米·奥斯本有一个伟大的事工，伯拉罕弟兄高度的评价了他，一个有信心的人，他震动了整个的国家。荷兰以及海上的各个岛国得到数万、数十万的听众。谁在听他的录音带？他还活着呢。你什么时候听过他？他什么时候说话向你启示了经文？我并不是在反对他，他做了神要他做的事。你明白吗？但不幸的是， 很多的人，如果他们没有受到道的教导和指导，他们就被绊倒了，绊倒在恩赐部分了，被恩赐的部分动摇了。但吸引你的并不是那恩赐，吸引我的并不是恩赐，而是当一个人开口说话，说主如此说，圣经就成了另外的一本书。你可以听到他说什么，我不用经过大灾难了吗？赞美神，哈利路亚。他是如此的简易，我已经出死入生了，圣经里就有啊，我已经出死入生了，就这么简单，只要相信他，承认他。对我来说承认他并不难，我可不想经历大灾难，我被教导说我必须经历大灾难。我的会堂里曾有一位坚固的柱石，来自其中的一间教会，在阿尔伯塔省的北部。他对我说，他说你祷告的时候有什么疑问没有？你认为圣灵会变得嫉妒吗？如果我祷告提耶稣太多了，或者提父太多了，他在尝试平均分配，他会提父、圣灵和圣灵用大约相等的时间在他的祷告中。不，为什么？我听说父子和圣灵，我在圣经中读到神已经给解释清楚了，他只是说你要被荫蔽，被圣灵，你体内所孕育的必出于圣灵。伯兰弟兄说，现在你有了第二个人，怀上了第三个人。我告诉你，然后这灯就亮了，赞美神，是一位神。我就开始思考，多么简单，我是一位父，我是一个儿子，我是一个丈夫，那是我，哈利路亚。这岂不简单吗？这岂不奇妙吗？你知道有数百万对此感到困惑的人，一个父，然后鸽子下来了，那是圣灵，那是圣灵，子在水中，那是三个人。我们需要一个七年级的毕业生，被这个生活教育过的，在圣灵里蒙召成为了先知。他说什么？三个人？我们有三个人，人得有个性啊，怎么能有三种个性呢？在一位神里面。他们甚至连第一垒都到不了。我曾经坐在我的办公室里，普世合一理事会的报纸，他们想要问讯我关于我们所信的等等等等。我说好呀，可以啊，我们可以接受这次采访，但只有一个条件，你们必须得说我说的，完全照我所说的说，你必须把所有都说出来。他对此有点挣扎。我们谈到了三位一体，我只是对他说，你知道有时候你必须得严厉地说，我说你们这些人从哪里得到三位一体的？我说我在圣经里可找不见，你从哪里得到三位一体的？这道理没有这么出现，圣经里没有。他说有很多的东西他被法典化了，你知道所有的东西都聚在一起。我说在哪里出来的？是在尼西亚大会上，是天主教的发明，圣经里可没有这样的东西。当我讲了一遍的这些时候，父神、子神、三间办公室，我猜就在那里，我就被他们拒绝了。因为下一个问题，我留意到他们根本就没有启动对我的采访。我说赞美神，他们并没有费心思采访我，反正我也不想让我的采访去到那里。这岂不奇妙吗？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得到了所有的这些。我只想对这群会众说，我们没有野心，我们不渴望要让我们所信的只是成为一种的传统。我们今年这么做，因为我们去年就这么做的。我们不想要营地的传统，我们不想让我们的特别聚会成为传统，我们不想要关于主的圣餐成为传统。尽管这些都是诫命，我们都做，每次都差不多，但我是如此的享受它。汤姆弟兄主持了主的晚餐，上次真的是太好了。我们将举行跨年晚会，这不是件普通的事情，它将是我们想要圣灵，我们想要神的灵从其他的国家带来消息，他们是心腹，他们是基督的身体。哈利路亚。 我想听他们为我们歌唱，我们要为他们歌唱，我们为他们欢呼喜乐。我告诉你朋友，如果他们开始敬拜，开始享受哈利路亚美好时光，我要加入他们的。一万英里对我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And Apostle Paul says this as I close.
使徒保罗是这样说的，我准备结束了。他说，我求你们弟兄们，你们要纪念我。求你们弟兄们，愿你们在凡事上纪念我。现在要纪念我，那是这器皿，就是那使者。要持守这诫命，当我把他们交付给你们的时候。他没有说你要从中造出一个传统，传统是传承下来的东西，传下来的。你们当中有多少女士，你们会做点什么吃的，因为妈妈给你的菜谱，那是被传承下来的。哦，弟兄们可以说阿们吗？说点什么吧，我在努力寻求阿们。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传承下来的，所以哦，我的家人就是用这种方式做的。哦，也许比他们今天的做法好多了，但一切都是被传承下来的。但不一定，不一定神的道是这样的。我们只想照神的道而活。哈利路亚，神祝福你们，是我的祷告。愿神给你们宝贵的时光。哈利路亚，我要让 Derek 弟兄来帮我。赞美主。你们起立好吗？你愿意吗？我想为你们感谢神，你们对我们有非凡的意义，对我，对我们，对我和我的妻子还有我的家人。我们收到了这么多的邮件、电话等等，太感谢了，神祝福你们。路易斯弟兄，告诉你父亲，告诉你父亲，我收到他的信，很感动。阿门，谢谢你为我翻译了。让我们来祷告。主啊，我相信你会收到这份感恩，在我们心里的，在我的心里，为你差来的信息。
A life-giving message,
赐下生命的信息，改变生命的信息，一个充满能力的信息。感谢你的声音，持守了真理。哦，神啊，我们相信父啊，我们想要承认并且相信，和所有的这些人在一起，即耶稣基督自己的生命，由圣灵感孕的生命。在一些日子，世界试图纪念什么圣诞节，却对那生命一无所知。但历朝历代，你一直在降临，你不允许生命的流淌被打断。当看起来一切都失去的时候，你把它带到了末世，你兴起了。哦，神啊，一个信使，在这个时候，这位使者不会偏离神的话语。他甚至说，即使天使说道理没有的话，他是不会相信他的。哦，神啊，何等真实的使者！我还要感谢你赐下信实的信息，你已经显明了，在我们心中证实了这一点，这是真理。我祈求父啊，奉耶稣基督的名，让圣灵孕育这群会众。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知。知道我们处在什么位置，我祈求主啊，你导致一个行动发生，导致激活的发生，深入到人的心里，深入到人的魂里。当他们从这里出去，从这些门出去，自由的承认，常常的承认，说那说的就是我，那就是我。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认领他，愿人们继续前进。哦，神呢，得着力量，变得成熟，取得一次又一次的得胜。主啊，我正在对得胜的百姓说话，父啊，我相信这点，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你的荣耀，阿们，阿们。大家可以说阿们了。 Derek 弟兄，我们要唱什么？